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生平。
如果你打开圣经来看看耶稣受审的经过呢，就不难发现四本福音书有关耶稣受审的记录内容的细节呢是有点出入的。但这个呢并不要紧，只要我们归纳整理一下，就可以知道审讯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犹太人先把耶稣带到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拿那里去，因为他是大祭司家族的首领，是极有名望的。接着耶稣呢就被解到该亚法的府地，接受犹太最高宗教机关就是公会的审讯了。公会没有权利判处耶稣死刑的，因此呢他们又把耶稣呢带到了罗马人的巡抚那里。巡抚比拉多呢，他不想直接介入犹太人内部的宗教矛盾，所以当他听见加利利省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来了耶路撒冷呢，他就把耶稣这个加利利人带到希律那里去。希律只是把耶稣戏弄一番，又把他交回给比拉多。最后呢，比拉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判处耶稣钉十字架的极刑。而在整个的审讯过程当中呢，耶稣到过了好几个地方。今天我们分享的时间有限，就不能够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清楚，所以呢，崇恩会抽出当中一些重要的片段跟听众朋友来谈谈的。好，我们先说说在公会受审的那个情景吧。主耶稣呢，其实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那领袖们要控告他什么呢？主要是控告他曾经破坏圣殿的秩序和污蔑圣殿。因为耶稣曾经说，他能够拆毁圣殿，然后在三天之内又建造起来。其实呢，耶稣这样说是以圣殿来比喻自己的身体，他是预言自己死后将会复活。可是呢，犹太人完全不明白，反而用了这句话来作为一个把柄诬告主耶稣。在之前的时间呢，崇恩也曾经提过了，圣殿和祭司都是犹太人的权力中心，而圣殿更是象征神的临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亵渎圣殿，对祭司不敬，那这些呢都可以说在当时社会罪无可恕。然而现在这些的指控呢，根本是证据不充分，也不能够成立的。但是看看耶稣当时呢一言不发，没有为自己申辩，这样呢更导致领袖们无从入手来抓他的把柄。最后大祭司就干脆直接向耶稣的身份做出了一个挑战。大祭司直接的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我是。但真正重要的是耶稣接着还说出惊人的话来，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的这个回答呢，综合了旧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还有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这两段经文的内容。但以理书说，将来一位像人子的要驾着云而来，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至于诗篇110篇第一节就说，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听到这，你大概也能够听得懂耶稣的意思了吧？他说呢，自己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其实呢，就是要表达他并非俗世国度的基督弥赛亚，他自己就是神，将来要驾着云彩再来审判万国万民。哇，当时这一群犹太人领袖听到了，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从来都不承认耶稣的神性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马上断定耶稣自称为神呢，就是犯了健忘的罪，是亵渎，所以就该判死刑的。然后他们羞辱了耶稣，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又毒打他一顿。那个时候他们心中恨不得马上就把耶稣给除掉。可是刚才崇恩已经提过了，自从罗马人统治以色列之后呢，就不容许犹太人私自的执行死刑，因此呢，领袖们不得不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儿去，再度审讯定罪。弟兄姊妹，相信你一定以为现在就要跟你讲讲耶稣在比拉多那儿的情况了。那这个当然一定要跟你说，可是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发生了，是不能不跟你说的。你还记得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什么预言吗？对的，耶稣曾经说，彼得会在鸡叫之前呢，前后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的。当耶稣在大祭司府地里接受审讯的时候呢，那已经逃跑的彼得又回过头来找耶稣，要看看事情到底怎样发展。可是当他在院子外面等消息的时候，前后就有三个人分别认出他是跟耶稣一伙的。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样回答呢？在这个生死关头，彼得跌倒了，他竟然三次都不认耶稣。彼得实在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主的面前去夸口说自己永远不会跌倒。可是呢，另一方面，彼得呢也值得我们为他鼓掌的。你看呢，他不像犹大。犹大他怎样啊？犹大出卖耶稣之后呢，后悔莫及，上吊自杀死了。可是彼得他却能够忘记背后，勇敢的再站起来，后来还当上了初期教会的领袖呢。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在比拉多那里的情况。按照圣经的记载，犹太人领袖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说他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又说呢，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的王。因此呢，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呢，就单刀直入的问耶稣是否犹太人的王。耶稣他又怎样回答呢？耶稣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可是呢，他也清楚的表明他的国度并不属于地上的，不是一般犹太人所期望的政治的国度，也不会威胁罗马的统治。比拉多虽然就不太明白耶稣的话，可是呢，起码他能够隐约知道耶稣其实没什么罪，而且呢，这个人对罗马政权也没什么威胁。因此他就出来对犹太人的领袖说，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打算呢释放耶稣。可是结果又怎样呢？最后耶稣还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一点，福音书记述了三件的事情，显明了比拉多也是比较无奈，而犹太人领袖呢，却是对耶稣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第一方面，按照当时的惯例呢， 罗马政府每逢在逾越节都会释放一个由犹太人自己来挑选的囚犯，借此呢讨好犹太人的。比拉多当时就想用这个方法免耶稣一死，可是呢嫉妒耶稣差不多到了疯狂地步的犹太领袖呢，却宁愿选择释放当时已经被判死刑的一个强盗，却一定坚持要比拉多定死耶稣。第二方面，比拉多的妻子在审讯期间命令人带了一个口信给予比拉多，这个做妻子的劝丈夫不要处死无辜的耶稣，因为他做了有关耶稣的梦。第三方面，比拉多劝止犹太领袖无效之后呢，他就在众人面前呢洗手，表明了这个杀害耶稣的罪行呢是与他无关的。那既然这样无奈，又为什么要杀害耶稣呢？啊，这就叫做群众压力。比拉多呢，他曾经用讥讽的语气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那也许对比拉多来说呢，安抚犹太人保住自己的权位远比维护真理来得重要。反过来，犹太人也可能看准了巡抚大人的要害，所以呢他们就使出了高招，向他高声的呼叫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圣经说他们的声音呢得了胜，比拉多听见屈服了，终于呢就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耶稣在兵丁的手下受尽了痛苦，这些兵丁为了嘲笑这个自称犹太人的王，就脱去他的衣服，用荆棘编成冠冕给他戴上，又把近乎紫色的袍子给耶稣穿上。为什么呢？因为紫色代表了皇室。然后士兵又打耶稣，还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然后又跪在他面前装作要来拜他。戏弄够了，就给耶稣穿回他本来的衣服，把沉重的十字架扛在耶稣的肩膀上，要他背着十字架穿过耶路撒冷狭窄的街道，穿过一群又一群的围观者，走向刑场各个他山。各个他文字的意思就是独楼的山岗。在那儿，耶稣毫不反抗，任由士兵用粗钉钉穿他的手和脚。在那儿，耶稣尝尽了百般的凌辱和轻视。当他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苦的时候呢，十字架下的兵丁他们在抽签，看谁可以得到他的衣服。当时走过的路人呢，又讥讽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祭司长还有经学教师听见了，更是落井下石，对四周围的人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那这些呢，都是很惨痛的情景。当中不能不提的，就是在一片愁云惨雾当中，还有很多积极和感人的事情呢正在发生。第一，在耶稣的头部上方，士兵钉了一个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原意呢是用来列明耶稣的罪状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不是等于公开宣告了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吗？第二方面，在这个痛苦莫名的时刻，十字架上喘着气的耶稣居然呢还在惦念着害死他的人。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第三。当时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囚犯，他们其中一个嘲笑耶稣，可是呢，另外一个却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他不但斥责另一个囚犯的不对，而且呢，还求耶稣纪念他。那么耶稣怎样回答他呢？耶稣给了他最大的应许，他对这个犯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第四，在临终的时候呢，耶稣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当尽的孝道，他把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使徒约翰。耶稣呢，大概是在上午九点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当天的中午，天色就开始昏黑，并且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差不多下午三点钟，耶稣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在这个时刻，世人所有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了。天父圣洁，对罪深恶痛绝，因此也掩面不看耶稣。不久，耶稣就断了气。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当时的罗马士兵呢，正前来要打断犯人的腿骨，以便他们快点死去，这样呢就可以把尸体快点拿下来。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例，安息日是不应该有尸体挂在十字架上的。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的身旁的时候呢，却发现耶稣已经断了气，因此就没有打断他的腿骨。这些士兵可不知道，他们不动手，其实呢，就是成就了旧约的预言。有关耶稣一根骨头也不折断的经文呢，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民数记九章十二节，还有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啊，我差点忘了向你描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景，就是正当耶稣在这边厢断气的当下，圣殿里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也从上到下一分为二。这幔子挂在那里，本来呢是象征世俗的罪人必须和至圣的神分隔开来。旧约时代呢，也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为世人赎罪。但是现在，幔子裂开了，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舍身已经为我们赎了罪。世人借着耶稣的代赎，已经可以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了。弟兄姊妹，请记住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的话，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